我们请翻开佛学入门啊，今天要继续来谈第十二章佛法大义，请翻开第56页。为什么这一章呢要讲佛法大义？啊，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大义，也就是佛法真正修行的用意啊，目的，或者是称为旨意啊，宗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前面谈到啊，修行就是要修戒定慧三学。那修戒定慧三学目的是要达到什么啊？不是我们所说的啊，为修行而修行，是吧？好像是不要去立一个目的，其实不是啊。虽然说我们修行不要执着说我一定要成佛或者要成就什么，叫你不要执着，不是叫你不能有目的，也不是一种反目的论。所谓的反目的论呢，也就是有点像西方国家有一些嬉皮呀，一些那个流浪汉，那他们就觉得说，为了要达到解脱自由，所以呢，我不要定目标，不要去有所追求的一些目的，好，然后这样才是真正的自在。那其实呢，他这种自在啊，其实是对世间的法，他还是有所逃避的。他内心并没有真正达到完全无碍的自在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说，如果他能真的无碍，他就不会执着，我一定要这样，才叫自在，才叫解脱。好，那我们佛法呢？所谓的修行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这是为了让你从这个有为的目的啊执着，然后呢，你一定要把这个执着打破以后，你才能够真正的进入无为的那个境界，也是真正解脱自在的这个境界。所以叫你不要有目的，啊。那个的说法，以为说没有目的就是无为，其实呢，不能这样相等啊，画这样的等号了。所以说文字上有时候很难去表达真正的含义啊，所以我们要了解，不要变成了让人家了解说，以为我们佛法就是消极的、灰色的啊那种主义，那个是一种错解。那佛法呢，修行，我们修学，它还是有它的真正的用意。修行戒定慧目的要做什么？我们很多人都会回答，那就是要成佛啊。可是这个目标未免太什么高远啊，形而上啊，玄妙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成佛到底是成什么佛呢？每一个人心目中的佛又不一样，所以呢，修行的目的，你说就是为了要成佛，但是很难让人家什么去掌握啊，确切的这个目标。那有的人说修行就是为了度众生，那你再问他，那为什么你一定要度众生呢？最后他还是什么啊？因为为了要成佛。那度众生呢，又如何度呢？所以这个目标也是非常什么难以去执行的，众生无量无边啊，那你要怎么去度呢？那度众生要度到什么状况呢？有人说就是要度到彼岸去。那度彼岸是什么样的状态才叫彼岸呢？还要再去讲了半天，对不对？还是不是很容易让人家直接了当的就体会到啊，我修行学佛目的是为了什么？其实我们所说的彼岸也就是涅槃，那其实涅槃也就是成佛的境界。那什么才叫真的涅槃呢？讲一个更确切一点的，也就是贪嗔痴的止息，也就是我们的忧悲苦恼 啊，人生的这种种的烦恼，啊，永远止息。那这样呢，就是我们修行的涅槃的目的，对不对？所谓的涅槃就是这个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能够掌握住真正的目的，也就是要贪嗔痴永远的止息，这个就是涅槃境界，这个就是彼岸，这个就是什么？成佛。那所以呢，成佛呢，所以我们修行啊，也就是说修学戒定慧，就是要来在这个世间来圆满这个世间因缘啊，然后呢提升我们自己的心灵境界啊，然后呢完全啊这个断除我们的种种忧悲苦恼，真正离苦得乐，这个就是真正的修行的目的啊。所以佛法的大意呢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目的啊很重要，你一定要方向搞清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目的会影响我们的什么心态，影响我们的修行方向。你没有目的呢，那你很难达到这个目标啊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开了一辆啊很好的车子，加满了油，可是呢你没有一个目的地，你在那个台北市里面啊到处开来开去，可是呢你不知道你要开去哪里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目标，如大海中呢的一艘小船，没有目标你永远靠不了岸。好，所以呢这样会浪费掉我们的修行的我们的生命啊，浪费掉我们的时间光阴，更何况生命无常啊。所以呢掌握住这个目标是非常的重要啊，那你的心态呢才能够啊很正确的来用心啊。那这个佛法的大意呢，也就是告诉我们要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。这三个字，这句话呢，就是整个佛法的修行的目的。啊，看起来好简单，对不对？哦，可是呢，真的要去做到啊，不容易呀。我们来看看什么叫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自尽其意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也可以说是针对我们持戒啊的这个部分来讲。我们持戒呢有那么多的戒，对不对？五戒、十戒、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所有的戒呢都是为了达到一个什么目标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那基本上戒比较倾向于诸恶莫作。那怎么样才叫恶呢？一般来讲，我们是以国法法律上啊为标准，对不对？一般人说做坏事，只要我不犯法，没有违背法律，那就是我没有做坏事。但是佛法的恶呢，不是只有啊以国法的那些犯罪来讲的而已哦，而是虽然有一些你是符合啊法律不算犯戒，但是你有违我们的良心，有违我们的道德良知的，这个呢都还是也算是什么恶的一部分啊。也就是说我们的佛法所谓的恶啊，还包含你的这个起心动念的良善与否。所以不纯粹呢是说我没有抵触法律，没有犯法，那就是算好的。好像我们现在世间人啊，有一些行业啊，他经营的行业是没有犯法的哦。譬如说哪一种行业，卖枪戒，对不对？卖那个酒，啊， 卖情趣用品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卖那个，或者是开那个赌场，有没有？啊、哦，有一些大型的赌场哈、哦，那种的合法的赌场啊，那像有的开那个电玩店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些呢，虽然假设是合法性的，当然还有每一个国家他把它定位，有的合法，有的不合法，那是看各地啊各个国家他们自己的定位标准，当然是不一样。那以我们这边国家来讲，有一些是合法的，可是呢，事实上它已经危害到我们的道德良知，不断的在增长我们众生的贪嗔痴，那这一些就不算是善的啦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佛法上来讲，这个是啊是恶的啊，不是善。那还有呢，很简单啊，像随地乱吐痰啊，乱倒垃圾，乱丢垃圾，哦，这个水我们常常可以看到，他呢，动不动啊，哎，只有想到自己，而没有去顾虑到整个团体，那这种呢，也是属于恶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佛法所说的恶啊，它的标准是更高的。好，从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起心动念上来讲，啊，会伤害到我们的良知良能的，那这种都是恶。所以，哎，我们才说啊，是那个四正勤里面啊，要精进。四正勤里面，就是说以生恶怎么样令断，未生恶，令不生；以生善，令增长；未生善呢，啊，令生，啊。所以呢，善恶就是在于你内念心的起心动念，你要去看得到，而不一定是只是在外在行为上的不犯法。那当然呢，必须身口不犯法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啦，因为你这是直接去毁犯到他人，对不对？那至于呢，自己的意业方面，哈，自己的起心动念，那这个只有靠你自己来努力来清净它，别人是看不到的，对不对？别人是没有办法代替你来修行的，来去除。好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我们要了解，好，这个恶，好，不只是身口的恶业而已，还包括我们的什么这个心念啊，起心动念的恶心呢，恶念这个部分。那众善奉行呢，它当然呢是包含一切善法啊，有世间善法，还有什么出世间的善法。那其实啊，世间善法我们就常说，哦，那就是什么，哎，布施啦，做善事啦，对不对啊？做功德。那我们所谓的功德，我们也是很含糊笼统啊，对不对？其实财施部分，我们大部分都是属于福德。如果功德呢，应该是在什么法施的部分，还有你自己的明心见性上啊，你自己的智慧的开启，这种才叫做有功德。不是只有在外在的啊这些福报啊这个来讲的啊，就像说以前梁武帝啊，他是不是问达摩祖师啊？他就问达摩祖师说：“朕啊，哎，造寺供僧啊，还有那个印经啊，非常的多，对不对？那请问呢，我有没有功德？”结果达摩祖师啊，就跟他实话实说了。他说毫无功德，结果梁武帝一听啊，哇，很难接受啊，因为他的心中一定是执着什么，有为了功德而去修的，啊，修这些背后是有所求，有目的，所以呢，因为他有所求，所以那个达摩祖师才会告诉他什么毫无功德。那如果 转一个念呢，他如果不是执着，我是为哈、啊、我自己要成佛，我自己要成就智慧这个方面来讲的话，啊，我为了要修福报啊等等，如果他反过来是放下他自我的一个执着而去做这些事的话，那他就是什么？就是功德。所以我们所说的世间善啊，出世间善，其实啊，你做的事项上是没办法分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事项上都一样啊，都是助人离苦得乐啊，都是给人方便、给人好处、给人利益啊。那这个呢是都一样。那如果你执着啊，我是为自己做，有所求，是有目的、有回报啊，有的是。他的回报是什么？我要增长我的什么名啊、利啦、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满足自己的欲望等等，那这个也算啦、啊。如果他的居心是如此的话，那我们就说他只是得到世间的什么福报而已啊，叫做人天福报而已，顶多是可以达到这个啊人天福报。为什么他还是有人天福报？因为毕竟他还是真的有在利益众生啊，他真的是也有拿钱去给帮助人家、啊、哦，对方还是有真的得到利益啊，那他没有害人啊，只是呢他的动机不纯正，那我们称为这个叫世间的什么善，世间福报。那出世间福报也就是说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啊，他内心完全什么没有想到是为自己的啊，他是无所求啊，然后无功用行，用清净心在做这些事情，那这样呢他就是属于什么出世间善法。所以无求无所求心呢，也就是等于我们后面所说的那句话，自净什么其意。他不管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啊，他心都什么哎，清净心呢、啊、用清净心在做啊，即使他做善呢行善，他也是在对治他的什么贪嗔痴啊。啊，所以呢不管是善或者恶呢，对他来讲他都不执着啊，都能够什么清净无染，也就是离善离恶，那这样呢就叫做什么自净其意，那能够自净其意呢才叫做什么出世间的善法。好，那这个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啊，其实它就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修行啊绝对不是啊靠一个伟大的救世主可以救你，可以帮助你开悟成佛，而是要靠你自己怎么样自修自证，身体力行。如果你光是解而不行的话，那犹如什么那个属他人之宝啊，自无半分钱啊。好，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在知见上啊了解而已，更进一步要去什么实践啊，在生活中呢去身体力行。那像修行这个佛法哈，这个部分修行啊，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啊，我们众生呢就好像一杯已经染污的水啊，是脏水，一杯脏水，因为我们呢本来是清净的一杯水啦，可是因为无始劫来的这个欲望无明习气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已经变成一杯什么不干净的水。那我们修行就是要把这个不干净的水把它还原啊，还原恢复我们本来的清净，对不对？那如何还原呢？当然有好几种方式啊，诸恶莫作，也就是等于我们不再加什么垃圾，不再加泥沙进去，染污的东西不要再丢进去，这个叫什么诸恶莫作，至少 保持你现在目前的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不再继续染污下去了。然后呢，众善奉行呢，就是怎么样？加水，加什么水？清净的水，对不对？我不再加垃圾进去，然后我现在只加清净水，修善就是加干净的水进去。好啦，你一直加，再怎么加，请问你，你这杯水有没有办法达到究竟清净？有没有？能吗？还是不行？为什么？因为最后总还有那一些什么杂质在，虽然是越来越清淡哦，越来越干净，可是那个杂质、那个泥沙，只要你没有把它真正的去除掉的话，它还是有染污在里面。那要到怎么样才是究竟清净呢？一定要怎么样？自净其意啊！这个自净其意就等于是把那个用你的智慧照破什么无明，对不对？习气烦恼，真正把那个泥沙给什么掏出来了，破除无明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一杯水才可以完全什么达到原本的那个清净。所以呢，当然啦，这个修行啊，就是不外乎这三个啦。好，我们不要再加脏水下去，也就是不要再造恶业啦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要加清净的水，至少你还没有办法去掏干净里面的泥沙之前，你只能怎么样？多加清净水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办法照破无明啊，你不知道你烦恼的根源，还没有习气没有办法断除的时候，你这只好修善啊，不断的加清净的水啊，然后让这个什么污染能够一天一天的减到最低，一天一天的减低，一天一天的还原啊。那禅定呢，是在讲说我如果没有禅定，你要掏这个泥沙，就好像说一杯水它还没有沉淀呢，泥沙没有沉淀就是没有禅定，对不对？那没有禅定的这杯水，没有那个泥沙是浑浊的哈，没有沉淀，你要去掏那个泥沙容不容易？你根本找不到，摸不到，它到处漂浮啊，对不对？是散乱的，所以你没有办法说我要知道我的烦恼在哪里，我要把那个恶念恶心怎么样去除，因为你根本都看不到，是乱的啊，是混浊的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掏那个泥沙。好，那等到你修行禅定啊，有禅定的功夫以后，哇，那你可以看到你的自心啊，你的妄念杂想在哪里，这个时候心沉淀下来了，定慧等持的时候，你才可以真正的怎么样去看到你的无明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帮助你啊，去把这个那个泥沙呢杂质啊把它掏干净破除掉啊。所以呢修行啊无非就是这个三种方法啊，三种方法。那这个涅槃经里面它是讲说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那也有人把它念成是诸佛教。那其实呢，也就是这三句话呢，是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不管是哪一尊佛来，一样都要告诉你的答案就是这个啊，修行的目的就是在于这个。所以你说是诸佛所教，或者是诸佛所教导，其实都是一样。可见呢，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啊，他才如是说，而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，都是如此教导众生。那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呢，也就是在圆满我们这个世间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修行佛法呢，不是哇，我只求自己解脱啊，清净就好了。如果 你身还在这世间，人还在世间，你自己清净是可以达到究竟清净吗？真正解脱吗？是没有办法的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只有圆满这个世间，在世间呢，怎么样，善恶都不受怎么样影响啊，真正不被境界所转，能如如不动啊，那这样呢，你才能够真正的达到解脱。那在世间呢，你能够啊，这个随顺这个因缘去圆满它，好，然后呢，自己呢又能够一步一步的提升。那这个就是什么？哎，佛法所要告诉我们的，在人间佛教，在世间啊，你在行善布施啊，行六度万行的当下，然后来提升自己的心灵品质。所以众善奉行呢，它这个善啊，我们常说啊，其实不是只在积功累德，或者是广结善缘。当然呢，这些善呢，在世间当世你就可以得到广结善缘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人缘很好啊，助缘很多啊，啊，其实这个是可以修的，很容易就修到的福报。但是呢，在行六度万行最重要的当下，你还要来断自己的什么贪嗔痴，好，这个才是最终的目的。所以自尽其意啊，才是我们解脱什么离苦得乐的啊，这个修法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。如果你执着说我要断恶，我要修善，你很执着，那你还有善恶的什么对立，对不对？执着善，那恶就是会障碍你的清净心啊。所以说善恶还不能一如的话，不能离恶离善的话，那你的心还是苦的，还是会受影响，不能自在。那我们也不是说硬把善恶看成平等，其实善恶还是有它向上的分别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有时候我们说我认为善，别人不见得认为善。当然世间有共通的一个标准，但是这是不是绝对的？不是啊。为什么？善恶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啊。如果你老是觉得说我认为对的就是善，我认为错的就是恶，对不对？那尤其是众生啊，他就是对我有利的就是善的，对我有害的就是什么恶。那我们人就很自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人只要是会伤害我们人类的动物，我们就把它归为什么害虫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有毒的，这是害虫。然后呢，对我们人类有益的、有帮助的，我们就说它是益虫，所以不可以杀。哦，害虫呢就可以杀，那益虫不可以杀。那其实呢，这些昆虫啊、动物，它本身有没有我是善、我是恶的分别？没有啊。好，其实对整个大自然整体上来讲，它都是不可什么？不可分的啊，不可或缺的一个众生，一份子啊。整个法界的平衡啊，都是全部全体一体的，都是一体不可分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才会很紧张啊，哎呀，快要绝灭的动物呢，我们赶快才要去什么呀，呼吁哦，要去保护生，要去保护。那很奇怪了，它快要灭亡的时候我们才说不能杀，对不对？那其他的呢就都可以杀。所以这个有没有平等？不可以，还是不平等。所以我们凡夫啊，一般的所谓善恶啊，都是以谁为标准？以自我啊，对不对？以人类啊，自己为标准，站在自己的立场，然后在那边自己做主啦。啊，我最大，我说好就是好，我说不好就是不好，就是以自我为标准。 啊，就好像一个政治人物一样啊，我最大，以我为标准啊，对我好的，对我奉承的，唯命是从的，我就说这个是好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跟我意见相反的，嘿，有不同意见的，我说这个就是不好，嘿，好坏是这样分出来的，所以完全是没有标准的。就好像我们说以前的美女，我们的标准，大家的美女，心目中的美女，过去跟现在一样吗？不一样啊。唐朝的时候可能要有一点肉感的，肥肥的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感觉，他觉得这个是美女啊，像杨贵妃一样。虽然我没有看过杨贵妃啦，哈，不过据那个描述是这样子哈。然后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美女呢，那个标准啊，选美大赛，你就可以发现哦，完全是不一样的啊，要苗条的啊，对不对？不能超过几公斤，所以现在很多女孩子不敢吃啊，吃东西变成一种障碍啊。那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标准的问题，而世间所定的这一些标准是以谁来做决定的？好像是选美大会，他们选出来了一个标准的哦，这样叫做美，啊、哦，这样叫美臀，这样叫美腿，啊、哦，他定了一个形态一个标准以后，好、哦，那大家就以这个为标准，因为有立一个标准，才有比较，才有善有恶，所以可见呢，这一些都是什么？哎，虚妄的，因为标准哈，所谓的善恶，它本空啊，它本来没有所谓的善，本来也没有所谓恶，都是我们人依我们自己的标准去定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又标准各自不同，所以我们说善恶本质上也是空性的，啊，没有绝对的一个善恶。好，所以为什么说最后连善恶都要不执着，是这个意思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它自性本空啊，我们所说的善恶啊是没有绝对的一个标准的，而且善恶也不可以决然两分啊，对不对？现在你看的善在眼前是善，对你来讲是善，对别人可能就是什么，就是恶啦。啊，就我们看那个所吃的药来讲就知道了，药是好的还是坏的，还是不好的啊？有好有坏啊，对不对？好坏是一体的，为什么呢？譬如说它能治感冒，但是它不能治头痛，不能治心脏病，那如果对头痛的人来讲它是好药，对心脏病的来讲呢，他一吃了就马上糟糕了，就变成有毒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所有的药它都含有一种毒性的成分，一种成分是对治某一种病，所以有利有害。好，就像说水，我们说水也是有利有害啊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，所以善恶本来就是什么一体呀、啊，不可分，只是你取你要的那一部分，所以你认为它是善。我们只看到我要的那个部分，好，那就称为它是好的。我不要的就是什么恶的，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好坏之间，在那边什么分别计较取舍，只是如此而已啊。当你把这个善恶的分别心最后也放下来的时候啊，不是完全不知善恶，而是你清清楚楚的啊，看清楚实相，对不对？啊，看清楚实相，这个时候它显现的是善，还是这个时候它显现的是恶？但是呢，你绝对不会受它什么的影响啊，你很了解。在什么状况下我应该怎么做，这个样是最理想的。所以你当你善恶的原则标准自己不要过度去执着的话，你才能够真正的看清楚实相啊，真正的知道怎么样去做才是最好的。 啊，否则呢，你一旦执着什么是善啊，什么是恶，你有很多的标准，很多的框框，那你自己就把自己什么的智慧给限制住了，常常就会死在什么你自己定的这些标准之下。啊，就好像说有一个故事啊，哎，他就是在讲这样，说有一个人，啊，他呢很尊重那个医生啊，啊，或者是我们所说的，假设是修行，譬如说哦，我一定几点才能吃饭，啊，然后他每天呢就是照着这个规矩，他每天呢晚餐呢，啊，一定是6点吃饭，啊，照规矩来，非常的遵守。那他每一天都是，哎，饭菜准备好了啊，然后就看时钟，如果时钟呢还没有到6点，他就绝对不会开饭，绝对不会动筷子。那我们说这个人呢，他生活是很有原则的，对不对？哎，结果有一天啊，有一天哦，他摆好了满桌的菜哦，饭菜，结果就坐在那边等，嗯，还有半小时，现在才5点半，所以他就说好，那我等一下再吃，然后就坐在那里，啊，一直在那边等，结果呢，等了半天，还是5点半，然后他就说不行，我不能打破我的惯例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以前，啊，都这个等于说持戒持得这么好啊，那我现在为了这个破戒，哎，不行，太不划算了，他就坚持，啊，就干脆在那里打坐好了。结果呢，后来呀，就被人家发现了，他饿死在餐桌旁边了，饿昏倒了。你看看，这个就是什么执着啊，过度执着啊。我们自己人体内是有自己的生理时钟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哦，所以呢，你不看你自己，不了解你自己的生理时钟，你自己的需求，然后你只一味遵守外面所定的一些制度啦，或者是说健康守则啦，医生告诉你说几点才能吃水果，啊，几点才能吃饭，啊，是先喝水再吃饭，还是先吃饭再喝水？哇，这个理论都是变来变去的哦。这些是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呢？是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体质呢？不见得哦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现在啊，听到了资讯，听到了这些方法，你就完全不管你自己了啊，不管3721，就通通去，对吧？照本宣科来做。所以呢，你后来会发现，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一种，欸，不思维啊，不自己去判断啊，用智慧去分别清楚，去思维清楚的话，那你就是会变成像这样哦，叫做怎么样？欸，死守戒律哈，死守那个欸，这个什么，就像抓了一个地图，有没有？啊，死守这些规则原则，然后自己就死在这个原则上，那变成什么？是一种愚痴啦。啊，就好像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卫星导航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我们过度的依赖卫星导航，却没有发现说，其实卫星导航它只能展示出来的给你看到的是，哎，以前在某一个时段它所设定的那个图状那个状况，至于后来那条路呢有没有改变，它能不能显现出来，是不是现在正在修路，它能不能显现出来？没有啊。所以呢，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啊，他就想说我车上就有装这个卫星导航啊，所以他就告诉他说你向哪一条路走，他就照着走，嘿啊，奇怪，走的时候明明前面就已经摆着那个红色的三角柱了哈，就告诉你说此路不通。他说不会呀，明明卫星导航叫我就是往这里呀，一定可以通的啊。 请问你这个时候还要相信谁啊？啊，要看实况啦，不能死守什么原这个导航啦，对不对？死守这个规则啦。啊，如果你死守呢，那你最后啊，他只好倒车回出来了，此路不通嘛，不通就是不通。所以我们修行也是一样哦，佛法，啊，就好像一张地图，它只是提供你一个心灵的方向，啊，提供你一个正确的修行的心态，然后你要用这个心态啊，态度，在你的生活中去怎么样发现你的问题，解决你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去圆满你的因缘，是这样，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照着啊佛陀当时所修的那个法然后来修，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悉达多太子，每一个人都要成为释迦牟尼佛，不是这样啊。啊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你自己的因缘当下来成就你的智慧，提升你的心灵品质，这样你就是在成就你自己的这一尊佛。佛法是告诉你一个方向，一个态度而已啊，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要吃同样的药啊，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出家才能成佛，每一个人都要出家才能修行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不是啊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了解哈，这个修行啊，最重要还是在清净你这个身心啊，也就是修我们的什么，净化我们这个三业啊，三业清净就什么佛出世啊，你就是一尊佛啊，所以净化身心，转化我们的内在哈。啊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最终的一个目的。好，那至于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呢，还有一个有趣的公案。好，那课本上呢，他是介绍到说，唐朝这个白香山居士，他呢曾经啊去参访鸟科禅师啊，请问他佛法大义。那白香山呢，其实也就是鼎鼎有名的白居易啊，这一位诗人。那鸟科禅师呢，又叫做道林禅师啊，他9岁就出家，那活到84岁。那为什么称为鸟科禅师啊？这是他的别号啊。那是因为啊，他啊看到有一座山，山上呢有一棵松树啊，然后呢枝叶茂密啊，然后这个盘卷哈，好像一个鸟巢一样哈，然后所以他就啊在上面啊就弄一个这个像蒲团那样哈，就很简单，然后就可以坐在树上啊打坐修行，所以人家才称为他鸟科禅师。那白居易呢，他也很晚年呢，他也很用心在学佛啊，也在修行，所以呢他常常啊会去参访他。那有一个公案，也就是说有一次啊，他到了树下，抬头呢看到这个鸟科禅师在树上，他就大声喊呐，禅师啊，哎呀，你住在上面呐，好危险呐，赶快下来呀，赶快下来呀。鸟科禅师说，你才危险呢，我哪里会危险？白居易就想不通啊，我怎么会危险呢？他说啊，你身在险境而不知啊，因为你啊每天啊伴君如伴虎啊，我啊在这儿可自在呢啊，伴君如伴虎啊，也就是说啊，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当官啊什么都很如意啊，哪一天那个皇上啊那个一个念头啊不对劲啊，你可能就人头什么落地啊，所以你是伴君如伴虎啊，你才危险啊。啊，那白居易呢，一听还蛮有道理的，后来呢他就在跟他请示，他说 请问佛法大意是什么？那鸟客禅师啊，只回答他很简单一句话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白居易一听，这个也未免太简单了，你把我当三岁小孩啊，对不对？这三岁小孩都能懂啊的话，你竟然告诉我这样而已啊。所以呢他很不满意啊。可是呢这个禅师啊就大喝一声啊，他说三岁孩童啊虽然能够了得，能够知道，可是八十老翁却行不得也。也就是告诉他说，虽然知道容易啊，怎么样，行道难啊，知行难易啊，或者是说要知行合一啊，是很不容易的。我们常常口说般若，怎么样，心不行般若啊，对不对？口说空啊，心不空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众生的什么的境界，就是这样而已啊。所以讲道理啊是很简单的，可是真的要能够去像我们自己所悟的那个理来执行呢，却不容易啊。所以有人说断贪嗔痴而已修行就这样而已那么简单。是哦，你说简单，有的人就是修了几辈子好几世啊还断不了啊，对不对？没那么简单啊。为什么大家会那么崇拜释迦牟尼佛？也就是因为别人做不到的他能做得到，这样才叫做什么不简单啊，才是了不起啊。所以在这个世间能够完全断尽贪嗔痴慢疑等等你看有几个啊？而且是究竟圆满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我们不要小看这个这么简单的几句话，其实啊修行是真功夫啊。当然呢字面上你说我知道了解是容易啊，可是后面呢解信解行证啊，要证啊那才更难啊。行的部分呢我们还可以边修边什么边断，但是要一断永断，一悟永悟啊，这个就是很难的，这个是不容易的。那他白居易还有一个相关的公案，也就是说他有三个老婆，为什么要娶三个呢？因为可能是大老婆二老婆都没有办法生小孩，后来又娶了三老婆才得了一个儿子，生了一个儿子。